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阿摩斯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阿摩斯书》。这卷书是在约珥书的后面，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找到。那今天我要讲阿摩斯书第二章。上次节目我们已经看到阿摩斯书第二章第九节，神宣告他要除灭亚摩利人。虽然亚摩利人没有神的律法，但神是按着他们的是非之心来审判他们。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他要把亚伯拉罕的后裔带到埃及去，在那里420年，直到亚摩利人的罪满了为止。我认为420年是相当长的时间，但是亚摩利人并没有归向神。当约书亚过约旦河之后，他进入了亚摩利人之地。耶利哥就是亚摩利人的城，基女拿河也是亚摩利人，他跟他的家人是唯一没有遭灭亡的。摩亚人在世上消失了，但路德这位摩亚女子却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亚摩利人也老早就灭亡了，但是基女拿河也在弥赛亚的家谱里。现在神对以色列说，我过去审判亚摩利人的罪，也正是你们今天所犯的。我给了你们我的律法，但你们却不遵守。接着我们来看阿摩斯书第二章第十节跟第十一节的经文。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尔人。以色列人呐，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事实上，神是说，我要你们在那地侍奉我，我也要兴起你们的后裔来侍奉我。他们要做先知，做拿细尔人，但是以色列却没有遵从神。接着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二章第十二节，你们却给拿细尔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拿细尔人是一个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以色列人，他有三件事是不可做的。第一，他不可以剪头发。为什么呢？因为男人留长发，保罗说在他看是羞耻的事，这是哥林多前书第11章14节的话。今天我看看我四周的人，我同意保罗的看法，男人留长发的确是一件羞耻的事。但是拿细尔人任凭自己的头发长起来，是因为 他甘愿为做神的缘故忍受羞辱。第二，拿细尔人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吃葡萄或者是葡萄干，可是以色列人却给拿细尔人喝酒，叫他违反了誓言。第三，拿细尔人不可以摸死尸，就算家里的亲人过世了，他也不可以参加葬礼，这表示他以神为他生命中之首。这节经文又说，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以色列人对先知说，我们不想听你们的，也不要你们传什么信息，他们不听神的先知。今天有两件事在毒害着社会，一是酗酒的问题，第二就是人们不爱听神的话。同样的事发生在以色列，阿摩斯说，你们给拿细尔人喝酒，使他违背誓约离开神。你们又对先知说不要说预言，你们又叫我不要传这样的信息，你们想听一些令你们舒服的东西。接着我们来读阿摩斯书第二章第十三节的经文，看啊，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这一节有几个不同的解释方法，连翻译也不同。我认为神是说，你们使我非常为难，你们是我的百姓，我把你们安置在这个地方，我把亚摩尼人赶出去，现在你们却犯了他们所犯的罪，你们想叫我闭眼不看你们的罪，因为你们是我的百姓吗？我被压下，正如装满禾捆的车被挤压一样。好，接着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的经文。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持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有些的解经家认为这是指的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地震，我认为他们毫无关联。这里是说以色列是一个强国，神保守他们不让仇敌进来，没有人能攻入他们的土地。可是现在一切都崩溃了，连城墙也倒塌了，仇敌进来了，强大的不再强大了。神对以色列说，你开始衰弱了，你甚至于不晓得我已经开始审判你了。这就是阿摩斯的信息。当然伯特利城的人不喜欢听到这些话，要把他赶出城外。可是阿摩斯还没有宣告完神的信息呢。接着我们看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呢，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神是向所有以色列家说话，在神的眼中并没有南国跟北国的分别，他看那十个支派是一个家庭。接着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二节的经文，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阿摩斯并不兜圈子，他直截了当地说出神要审判以色列的罪孽。当然 伯特利的政客跟那些祭司都不听他，如果他们听他，事情完全就改观了。这节经文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洪水之后，人类仍然的陷在罪中，以致到了建巴别塔的时候，人类就离开了神，那是完全的背道。然后神从加勒底的吾尔呼召一个人出来，吩咐他离开拜偶像的本家，去到一处神所指示他的地方。神说，从这个人他要赐下一个民族，并且给他们一块土地。神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就是这个意思。神为了要向世人传出一个信息，他要用这个方法。人类在巴别塔并不是造一个避难所以躲避洪水，巴别塔是一座祭坛，很明显的是用以拜祭太阳的坛，那是敬拜的地方。洪水之后，人类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洪水是由黑暗之神和风暴之神带来的，所以现在他们就来拜太阳。在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一带，拜太阳的习俗到现在仍然非常的普遍。神从万族中拣选了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要出来一个民族叫以色列，神要把他的话赐给这一个民族，神的目的就是要这个民族把他的话传给世界，这也正是神对你我的目的。所以我就竭尽所能的来传讲神的话。这节经文说，因此我必追讨你一切的罪孽。以色列民与神有特殊的关系，神把他的诫命赐给了他的子民，他之所以要如此严严的审判他们，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神许多的诫命。所以你看到一个得着亮光的民族比在黑暗中的民族要负上更大的责任。神在这里定下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那些得着亮光的人比在黑暗中的人要更大的承担神的审判，要面对更严厉的审判。很多时候我向会众这样说，我宁愿自己活在地球黑暗的一个角落，像一块丑陋的石头下拜，而不愿意看见自己是一个文明人，正襟危坐的在教堂里听道，而毫无行道的表现。听见神话语的人要比那些没有听见的有更大的责任，所以就有不同程度的惩罚。神清楚地指出，他要审判他们的罪孽。今天很多人喜欢听到神的爱，神的爱固然奇妙美好，但我们要知道，神的爱是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彰显出来的。圣经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十字架就是神彰显他的爱的地方。一个人要是不接受神的爱，他只有面对刑罚。很多人以为神不应该刑罚人，但我觉得这宇宙不是他们管理的，所以我们就不该接受他们的观点。神说过，他是圣洁的、公义的、公平的，他要惩罚罪恶，犯罪要受到审判，那是合理的结果。下面阿莫斯问了一连串的问题，那显示他是一个事事求是的先知，他针对的是一些基本的真理。 这一位来自提戈亚旷野的先知，对自然界有丰富的知识，他就从这一切的经验中带出宝贵的真理。请注意他的第一个问题，让我们来读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三节，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二人能够同行吗？能，但他们必须同心。我见过一对新婚的夫妇，有一次他们手挽着手在街上走，忽然那个妻子一转身就朝家里的方向走去，而做丈夫的却是继续的往前走，他们不再同行，因为他们意见不合。是的，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里是因果的关系，因就是如果你要与神同行，你就必须与神同心，果就是当你与神同心的时候，你就能与他同行了。这并非说神要过到你这一边，不，而是你要过到神那一边。有人说，神坐在他的马车上洋洋得意地走过，如果你不想自己被压在马车的轮子下，那么你最好也上去跟他一块儿坐车。神是按照他的方法来管理他的宇宙，他不需要像我们这些渺小的人来征询意见。如果你我想与神同行，我们就要按他的方法去做。阿摩斯借着这个问题说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接着阿摩斯问第二个问题，让我们来读阿摩斯书第三章第四节，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树林中的狮子总是静悄悄地行走，寻找猎物，一旦捕捉到猎物，它就会吼叫。少壮狮子也不会在洞中发声，因为他母亲外出寻找食物之前会教他在洞中保持安静，等到母狮找到食物回到洞里的时候，他才会发声。所以我们看到有因就有果，神的审判是随着人的罪孽来到。阿摩斯问的另一个问题，让我们来读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五节，若没有基建，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如果没有设下一个陷阱在那里，雀鸟是不会被捕捉到的。自然界里也有因果的定律，如果你想捕捉雀鸟，你就要设下陷阱。现在另一个问题是，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如果你捉不到东西，你当然不会一直的设网罗，你设网罗设陷阱的目的就是想捕捉到你心目中的东西。好，接下去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三章第六节，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神说过他要审判这些百姓，审判就要来到。如果对于神的宣告漠不关心，那实在是愚蠢的。神说的审判应该对他们的生命有一定的影响， 只是他们却不听这位先知的话，这就是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就是这个意思。接着说，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这意思是说，在神儿女的生命中，并没有偶然的事，一切皆有因必有果。神并非以愚蠢的方式来运转这个宇宙，所以当灾祸临到，神儿女就要从中学习到功课。阿摩斯一连问了七个问题，这用以说明每一个果必有它的因，而神的审判并非是偶然的，而是由于人们犯罪所带来的结果。接着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七节，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阿摩斯是说，神必会先向他的先知传出信息，然后才会施行审判。他会让那些先知晓得他要做的事。接着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三章第八节，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继续讲阿摩斯书第三章，请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下面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就是阿摩斯书第二章第十节到第三章第八节的经文再读一遍。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耳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你们却给拿细耳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看哪，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人呢，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若没有基建，缺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第八节，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好，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谢谢您，虽然这是几千年前以色列百姓的历史，但是我们在这些历史中得到真理的教训。您是掌管历史的神，你虽然满有慈爱， 乃是公平公义的神。哪里有罪恶，你就要审判；哪一个民族有罪恶，你要审判；哪一个个人有罪恶，你要审判。你是审判的主，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我们谢谢主，您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了审判，我们在你里面就免去神的审判。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欢迎你写信来。